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婚姻，他们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在他们结婚之前。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参考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来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应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谢谢你啊，靠着圣经的这些话语来教导我们，用真实的人物故事人物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如何的去效仿啊。主啊，今天求你在这个特别的圣诞节的日子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啊。主啊，求你啊，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做工，能够明白你的道理。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我们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 Amen。 所以订婚啊，我们老说订婚啊，每个人的订婚都是不一样的啊。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在旧约时代的那个年代，那时候都是父母去把孩子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做决定的。我们现在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子父母给这个婚姻约定的婚姻的？那么咱们做过去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我们这个在旧约时代哈，这个故事很多时候是父母来这个把孩子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做决定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婚姻是父母决定之后，就是有婚姻约束的，这样的婚姻是有婚姻约束的。即便就没有娶她过来，但是也是在这个父母的定下来的事情，就是定下来的了。所以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婚姻之前，在他们即将结婚的时候之前，他们一定有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计划，生命的计划。但是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人的计划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他的计划高于我们的计划，他的计划不等于我们的计划。所以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婚姻结婚之前，上帝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真的是他在还没有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被许配给了玛利亚已经被许配给了耶稣，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么在当时真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怀孕呢？是吧？所以在我们的人的思想想象中，特别是在那个年代，是完全不可以被世人所接受的事情。那么在当时的约瑟，他知道这个他的未婚妻怀孕了之后，他 我想说，如果是以我们自己的思考来换位思考，来想想约瑟当时的情景，我们是如何想的？我们会不会有很多的这些想法？比如说，我的妻子，我的未婚妻对我不忠啊，我的未婚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啊？我要怎么样？下一步就要怎么样做？我想，如果是常人的话，会有很多这个些思考，因为在没有结婚之前，他的未婚妻已经怀孕了。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在以圣经对当时事情的描述，与对当时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当时在婚姻之前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在当时的事情的描述，我们来看看有以下的三点。以下在第一点，我们来看看第一点，上帝没有咨询约瑟和玛利亚的意见，而是直接的告诉了他们，就说这个事情，这个玛利亚被圣灵通过圣灵怀孕，那么上帝是没有事先就跟玛利亚和约瑟商量的，说我是要这样，只想这样这样做，可不可以这样做？他没有商量，而是直接的做了这个事情之后，直接的告诉他们，因为上帝是掌管一切权柄的，他是唯一的在人的每个人生命计划中唯一掌权的。所以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是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有可能从小到大，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生规划。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我们的梦想成为什么什么人，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你在成长的不同的时候，你会对你的将来的人生的规划会有不同的设想和梦想，但是往往。在你长大之后，你所成所做的或所成就成来成为的那个样子，是与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牧师他自己也说，他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他从小有很多不同的梦想，但是到今天，他现在是今天的这个样子，他也不是他自己小时候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么他，但是他明白，神在他的生命里边是完全的掌控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掌控在神的手中，掌控在上帝的手中。箴言19:21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所以，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生命中呈现实现。所以，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任何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上帝掌控之中。他在我们的生命的计划虽然不是一定是我们所想要的，有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并不明白，但是我们只要相信和坚信神的计划高于我们的计划。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要把我们的计划、生命计划交托给神。我们真的是不是会向神祷告说：“神呐，我把我的一切交托给你，求你的计划在我生命中实现，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和心意。”所以就像神的计划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让他来到这个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救赎的这个事情。那么耶稣也是遵守了他神的教导，他谦卑的来到了世上，谦卑的来到世上，真的是受这些痛苦。但是他自己知道，他一定要遵守他的这个天父的要求。而且耶稣在向世人宣告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说：“我给你我的道路，你要遵守。”所以神在我们每个生命里边都有他特别的计划。那么他这个计划在我们这个生命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已经计划了。 所以，如果你明白他的这个道理，我们就要实事事的去遵守神的教导，事事的都要真的是顺服神的计划。所以，但是往往神的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不是很容易能让我们能够实现的，不是让我们生活，我们的生活往往是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很艰难困苦的但是我这是使我们属世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神的从来没有承诺给我们每个基督徒，说当时你相信耶稣之后，你就生命就会一帆风顺，没有。但是他教导我们说，当我们的生命遇到任何的风浪的时候，我们都要坚信仰望他，因为他的计划高于我们的计划，他的旨意高于我们的旨意。在任何的这困境任何的逆境中，我们只有坚信他，只有相信他，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困境。所以即便我们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是不明白，但是唯有坚信和相信，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是最最美好的，是最美好的。尽管我们经历很多很多不如意的时间，所以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婚姻的时候，在他们结婚之前，上帝呢就已经打乱他们的计划，所以上帝没有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只是告诉他这个事情的发生。那么上帝在的计划对于约瑟和玛利亚来说是不容易的。他说，牧师说在他记着在他刚刚跟 Jennifer 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一真正的去接新娘的这个路上他们接新娘的路上他们可能是当时比如说是2个小时的路程那他可能是，但那天是大风，也大风雨，而且他2个小时的路程，他大概开了大概4个小时左右才到。那么他记得当时的开车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危险的。那个结婚那个日子，他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个，那么他说他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他还没有还没有毕业。他结婚之后的1个星期，他回来去考试，考完最后的这个期末考试，他最后2科不及格。他想说这个不是我的计划，这个不是我的计划。他当时他。他就有点这个有点。这个耳机有点问题了。可以了，这个。他说：“不是说他不记得，他不记得他刚才讲到哪了。”然后人家告诉说：“你不及格，讲到他不及格的事情。”他2科不及格，那么这个，所以他就要继续在假期里边去补习考试补考。那么1个星期之后，他的考试不及格。那么2个星期，他结婚之后2个星期，他这个做的那个那工作去打工的地方被裁员了，所以他没有工作了。他说："真的是在那个时候，2个星期结婚2个星期之后，考试也没及格，他要重新补考。那么他的工作也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所以他那时候，他当时在一个电器的公司在去做这个工作，那么他结婚2个星期之后，他的工作也没有了。那么那个时候，他说，真是不是他的计划，不是他的计划。"他当时记得非常的清楚，不是他的计划，他也有很多的疑惑，但是他坚信，他说这是他自己的故事。那么我们再回到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来，再回到约瑟和玛利亚的这个事情，上帝的计划对于约瑟和玛利亚来说是不容易的。 那么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呢，玛利亚是结婚了，不结婚不结，玛利亚是结婚，她有这后怀这个圣灵怀孕，她这个已经怀孕很久的时候呢，他们在当时，我为什么说她这个当时的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的话，他们是要一定要被迫的离开被迫的离开他们当时的那个地方，被迫的离开去。去被迫离开，然后去到伯明翰那个地方。那么我们想想说，但当时也有可能说，你可以说等他把孩子生下来之后，他们再走嘛。那么他们当时被迫离开。那么你想想，在当时的路上，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路程有车有飞机，那么当时是真的是在路上的艰辛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不容易！他们当时要真的是有通过骆驼或者是驴来这个做这个交通工具，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当时对一个怀孕的一个女人来讲是多么的不容易。那么他们我们看到当时的情景，说他们是被迫的离开。去，然后离开当时的伯明翰，当时地方去到这个，埃及去，到埃及去，所以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边，这个他们的情景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非常的不好的。我们看到他真的是第一个，他们是在这个耶稣呢，也是被生在马槽中生在马槽中，因为在当时的没有地方可以接纳他们没有这生在的马槽中，所以这个能看到他们就把这个耶稣的身份降得很低，当时就是真的是非常一个普通人家里，他们当时被迫的离开伯明翰去到埃及，去到埃及。那么在后来，你又看他，在耶稣大概30岁的时候，他又回到了这个拿撒勒，回到拿撒勒。在当时呢，没有提到这个他的爸爸，提到约瑟。那么约瑟已经离开了，约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上。那么这个当时的耶稣成为家里边的这个长男啊，成长男，所以他要承担家里边所有的事情，来照顾他的母亲，照顾他的兄弟姐妹。所以在这个时候，虽然尽管她当时是非常的痛苦，在整个的怀孕、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和后来在耶稣的成长过程中，这个玛利亚都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苦难，经历很多苦难，包括她的先生约瑟也是一起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他们的信心没有在耶稣那里，就在神那里，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坚定的。信心在他在神那里，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我们知道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很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想想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我们真的是会明白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的这个心意旨意是不同的。所以唯有的坚信，不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他真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计划，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计划，不是说我们要什么，神就会赐给我们什么。我们真的是我们的计划，不是我们想的，我们的自己的梦想不等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所以，无论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要坚信耶稣，神的这个预备在我们生命里边是最最美好的。以赛亚书第四十三节第二章，第四十三章第二节。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所以，当我们不管我们经历什么，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尽管我们的生命，我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困境，很多的逆境，很多的人生的低潮低谷，但是神的承诺是会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时候，无论是高谷、高潮和低谷，他都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刚才的以赛亚书第43章第2节，他说："无论你经过什么，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我必与你同在；你从火中行过，我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但是，就说第三一点，尽管经历困难，上帝会祝福，上帝会祝福。那么我们看一看在玛利亚和约瑟的婚姻里边真的是，首先第一点来看看他们对这个遵守上帝的教导首先他的父母，耶稣的父母是被祝福的，玛利亚和约瑟的生命是被祝福的。在路加福音第2章49节到51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路加福音2章40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第33节，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那么这看看真的是这个耶稣的父母是受到多么大的祝福。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作为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孩子的一点点的这个成绩，一点点成绩，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自豪，都会非常的自豪。想想当时耶稣的这个情况，他当时是一个多么特别的一个孩子那么当时的社区，你可以想想到这个玛利亚和约瑟是真的是多么是被人羡慕多么的这个自豪的一对父母。他说他的父母是被祝福的。那么在当时，他的这个长子他的长子耶稣基督是真的是多么的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在当时是多么不一样。你们也可以看一看，在当时他们在耶稣的每一次其行迹的这个奇迹之后每一次被别人赞赏之后这个父母真的是他们的心情是如何，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他们也虽然这样，他们的生命也经历了很多不容易的地方。那么在整个的世界，第一点是父母被祝福，第二一点他是因着耶稣整个世界被祝福。我们知道在我们有一首歌叫我的心得安宁，他说我心灵得安宁。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个作者叫 Spafford 这个人写的。1871年呢，他丧失了独生子然后呢在芝加哥大火中又失去了钱财1873年的时候呢，本来计划要和妻女一同去欧洲，临时有事就让妻女呢先去。可是在大西洋途中，妻女所搭的这个船与另一船相撞，四个女儿全部丧生只有妻子存活。真的是这首歌在当时他在等待消息的时候他真的特别的这个在等待他妻子告诉他他不幸的这个事情经过女儿们的遇难的地方所写的。他这首歌在他就是在去欧洲的途中他在经历过女儿们所遇难的时候所写的。 那么，在这个 Spafford 他的这个生命中和他妻子的这个生命中、婚姻中，他们所绝对没有预料到之后他们的生命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的儿子这个在丧生他的这个钱财被没有在火中烧走烧掉他的四个女儿也在这个航海中，就这个去一次旅行中全部的遇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他还是坚信神在他生命中的预备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写下了这首我心灵得安宁的这首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首歌。所以在当时的约瑟，我们回到这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他们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时候，那么困境的时候，那么真的是在与常人不明白的这个时候，他们坚信的，他们有顺服。所以呢，他的玛利亚的儿子耶稣，为了那些接受耶稣并承认耶稣为生命救主的人，打开了通往天堂的大门。所以，上帝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的计划，对于我们来讲并不一定是容易的，但上帝会在这个计划中引领我们，并因此祝福他人。因此祝福他人。那么在今天的特别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邀请每一位敞开你的心我们真的是来接受耶稣是生命的救主，从而我们的生命就是会不一样的生命。无论是穷是贫穷是富有，我们的生命都是丰丰盛盛的所以在今天的一个特别的圣诞节的日子里边求神的圣灵亲自的做工。亲做工，真的，他在这个世界，耶稣来到这个降生，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来到了世界，为了我们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那么今天我在场的请大家真真正正正的来警醒一下自己的心，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耶稣是生命的救主如果还没有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和明白有关耶稣的事情信仰，有关我们教基督的信仰，也如果你想要多了解，请你勇敢的把手举起来，我们会跟你一起分享。如果你想更多的来了解，请你勇敢的把手举起来，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决定。那么弟兄姐妹们，也请你再一次的把警醒我们的心，能够预备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每一次预备我们的心，能够在这个圣诞节的特别的日子，再一次的来警醒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完完全全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耶稣，交托给神。如果心里面有感动的话，请你也请你勇敢的回应。我们接下来会一起会祷告。那么如果是有没有在场的今天的这个朋友们说我需要特别的祷告如果你有这种要求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的跟牧师联系，或与同工联系，我们会为你一起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天父，我们今天把今天在场的所有人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用你的圣灵来打动每一个人，特别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是还来到教会很多次，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的这个耶稣是谁，耶稣来的世上的意义，这些朋友们，主特别的把他们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特别的方式来带领每个人，敞开他的心和眼，能够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真的是因为唯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是不一样的生命，唯有这样，主耶稣，主我们知道唯有接受你是生命的救主，我们才能够与神重新建立和好的关系。主啊，求你继续的来教导带领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如果已经接受耶稣是成为生命救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主，求你继续的来再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今天的特别的圣诞节的日子能够继续的荣耀你，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感谢神的预备这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真的是在特别的圣诞节的日子里边来赞美你，感谢赞美，阿们。那么我们今天没有那个小册子啊，没有小册子。那么在一月份，我们所有的这个只有一场敬拜，一场敬拜。新年的话呢，31号晚上是7点钟啊，7点钟，晚上我们有一个新年这个前夜的这个一个敬拜。七点钟，12月31号7点钟，有没有过生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如果上星期，有这个错过你的生日的，也可以上去。还有结婚纪念日。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庆祝生日。23年的婚姻，他们结婚去。那么我们提醒大家，我们7点钟12月31号星期六晚上7点钟，我们教会还有一个敬拜，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来迎接2017年的到来。新年31号晚上7点钟。天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特别的圣诞节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这里敬拜赞美你。主啊，请你让我们真的正明白，在这个圣诞节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明白圣诞节真实的意义。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 Amen。